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脑梗都是拖出来的。医生说身体这三处异常或是脑梗来临前的征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各种网红食品、油炸食物换着花样的走进人们的视野，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近些年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大鱼大肉吃的太多，导致呢一些慢性疾病越来越猖獗，尤其是高血脂症。过多的摄入脂肪、胆固醇导致机体来不及消化代谢，造成血液粘稠、流通不畅，脂质堆积在血管壁上，使得血管变窄，一旦堵塞或者呢是血栓破裂，就可能会导致脑梗的发生。为什么说脑梗呢都是拖出来的呢？脑梗是一种可怕的心血管疾病。临床上脑梗就是脑部血管突然出现堵塞而造成的脑部血管因缺血缺氧造成坏死。脑梗的诱因主要呢是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像是吃得过油、经常熬夜、缺乏锻炼、抽烟、喝酒等等。这些事呢容易造成血管损伤，加速血管堵塞，随时都会诱发脑梗。虽然脑梗发病急、损伤大、黄金救治时间短，但是脑梗来临前是有所征兆的。一旦掌握这些常识，及时就医，就会将脑梗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呢，一些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身体出现的异常症状，危急时刻可以拯救生命。第一个异常呢，就是头晕嗜睡。因为脑部出现缺血缺氧的情况，所以呢很容易会出现头晕嗜睡的症状。一般而言，莫名其妙的感到眩晕，浑身乏力，明明睡了很久，但是呢却还是疲惫想睡。可能就是因为当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血液不能够及时供应到脑部，发生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长此以往就比较容易导致头晕、头痛、嗜睡的情况了。第二点就是眼前发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代谢减慢，血管逐渐硬化，在血管内呢是容易出现硬化的斑块，会造成颈动脉狭窄。一旦斑块脱落、剥落，堵塞血管呢就很容易会影响眼动脉的供血。而眼动脉呢缺血的典型症状就是眼前发黑，也俗称黑蒙。一旦长时间出现眼前发黑的情况，就暗示着脑部的血管出现了堵塞，脑梗即将到来了。第三点呢就是动作不协调。因为脑缺血缺氧会导致脑部神经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就会出现功能异常。那么运动神经系统不能够控制肢体的行为，出现走路摔跤，不能够控制平衡。这种情况除了会引起平衡失调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侧手脚麻木，不能活动，甚至呢多数人少数人都会有耳鸣的症状。 日常多做两件事，保护血管，预防脑梗。第一个呢，就是合理膳食。想要身体健康，饮食方面呢，应该控制总热量，以维持正常的体重维度。提倡的也是清淡饮食，少食多餐，尽量选择豆油、花生油、茶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类的油类为食用油。年过40之后呢，要避免过多食用动物性脂肪和胆固醇过高的食物，尽量呢吃瘦肉和蛋白。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磷油脂酸。医生建议脑梗高发人群要多喝水，加速血液循环，同时适量补充磷油脂酸。它呢是从大豆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具有分解血脂和胆固醇、清扫血管的功能，可以帮助疏通血管，是公认的血管清道夫。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身上出现五个标志，说明你的肺功能已经稀烂，老烟民要注意了。生活中可能除了吸烟的人，很少会有人来关注肺的健康。但是实际上，肺功能的健康对于身体的整体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肺部功能出现问题之后呢，会导致身体内的血氧水平出现严重下降，进而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健康问题。导致肺功能出现下降的原因，通常来说呢，是和生活习惯、慢性疾病、衰老有关系，比如说吸烟、久坐不动、呼吸系统疾病等问题。那么哪些表现提示你的肺部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如果你出现这五个标志的话，小心啊，你的肺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标志一，频繁咳嗽。咳嗽通常是呼吸系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如果你频繁的出现咳嗽，也可能呢是肺部功能出现问题的迹象。而咳嗽的同时伴有痰液，更有可能呢是呼吸系统感染或者炎症的迹象了。第二个标志呢，就是胸闷气喘。比如说你稍微走两步路就感觉喘不上气，或者爬个楼梯就需要大口呼吸，这都表明你的肺部功能比较差。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当你大口呼吸时会感到胸闷或者胸痛，这说明你的肺部功能或者已经有较为严重的损伤了。标志三，心率增加。由于肺部功能出现下降，身体内的血氧含量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心脏需要更为努力的工作，推动血氧循环来满足组织器官的需求，这就会让你的心率变得更快。健康人的心率在60-90下每分钟，但是如果你的心率总是超过90下每分钟的话呢，那就要格外注意了。当然心率过快呢，还可能是甲状腺疾病、贫血、包括感染等原因所引起的。标志四，就是头晕乏力。 肺部功能出现严重下降之后啊，身体的体内氧气缺乏，还可能呢会导致头部血液不足，容易引起头晕乏力的情况，特别是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头晕疲劳，更要引起注意。那么除了心肺功能之外呢，脑血管堵塞的人也会经常感到头晕。标志五也是最后一个，就是指甲、嘴唇出现紫色。健康人的指甲和嘴唇应该是健康的肉色或者是肉粉色，但是肺部功能受损之后，身体内的氧气不足，就会导致指甲、嘴唇等部位有发紫或者发白的情况出现。而如果身体体内长期缺氧，离心肺最远的最末端的指甲还可能呢会出现异常的隆起，在临床上呢被称为杵状指。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卫组织称23种疫苗正在临床研发阶段，多国再报聚集性感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7月20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20号的下午16点，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1434万8858例，死亡病例为603691例。另外呢，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截至北京时间的21号早上7点45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呢已经超过了1464万例，累计死亡逾60.8万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遏制病毒传播、追踪接触者是关键工具之一，同时必须加速疫苗研发。谭德赛强调，为了实现疫苗公平分配，尤其是贫困人口能够获得疫苗，最重要的因素呢是政治承诺，这是实现疫苗公平分配的唯一途径。另外，根据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20号透露，目前呢是有23种新冠疫苗的候选疫苗处于临床研发阶段。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美洲方面，美国政府盲目重启，经济遭批，阿根廷日增死亡人数破纪录。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美洲，仍然是疫情的震中。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2万例，死亡超过14万例。多州不顾卫生专家的建议，是设法重启经济之后，疫情是出现了反复的情况。与此同时，特朗普称于21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简报将重点放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这将是他自4月下旬以来首次参加新冠肺炎的简报会。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日前呢是启动了针对新冠疫苗和其他预防工具的临床试验。截至20号，已经呢是有138600人报名参加了新冠疫苗试验。另外呢，因为涉及国际足联腐败丑闻而在迈阿密一所监狱服刑的南美洲足联前任主席，因为呢是在狱中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他的律师在20号宣布了这一消息。 在拉美地区当中呢，巴西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居于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根据巴西卫生部20号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病例已经是达到了21,88,646例，累计死亡80,120例。巴西新任教育部长里贝罗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里贝罗是一天之内巴西第二位宣布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部长。当日早些时候，巴西公民和社会行动部部长洛伦佐尼称自己呢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同一天，根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呢是达到了130,774例，新增死亡病例113例，为日增死亡病例的历史最高值，累计达到了2,373例。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原定于21号启动第二阶段的经济重启计划。由于疫情扩散，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0号宣布暂缓启动这一计划。这是萨政府第二次推迟该计划。萨尔瓦多卫生部当日宣布，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12,207例。再来关注欧洲方面，英国、俄罗斯疫苗临床研究获得进展，法国执行强制口罩令。20号，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在期刊《柳叶刀》发表报告，他们开展的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果，疫苗能诱导人体免疫系统出现较强的免疫反应，而且不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根据团队介绍，目前正在英国、巴西以及南非开展更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另外呢，俄罗斯疫苗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俄国防部与加玛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的新冠疫苗项目20号完成了志愿者的临床试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化验结果显示，所有接种疫苗的志愿者都产生了免疫反应，而且没有副作用。此外呢，部分欧洲国家的疫情出现了反弹。法国卫生部长维朗20号称，法国仍然有400至500个活跃的聚集性爆发点，一些地区出现疫情卷土重来的迹象。这一状况呢也是令人担忧的。法国政府当日宣布，从即日起在室内的公共场所开始强制佩戴口罩。接下来来看亚洲方面，菲律宾出现638处聚集性感染。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在亚洲国家也取得了进展。中国研究团队在20号在英国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面发表论文说，他们对一种新冠病毒疫苗开展了2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这种疫苗呢是安全的，并且能够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根据印度卫生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1号的上午，该国确诊病例升至了115万5191例。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称，驻扎在印度北部的一支印度边境安全部队有101人感染新冠病毒。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1号称，截至当天零时，韩国累计确诊病例呢是13816例。报道称，在单日新增的45例病例中，有20例为社区感染病例，其中首尔市18例，系首尔市一家老人护理中心发生聚集性感染所致。另外呢，菲律宾聚集性感染情况也是开始持续加剧。菲律宾卫生部20号称，全国已经出现了638处聚集性感染病例，其中主要包括513个社区、49个医院和24个监狱。疫情在中东地区持续蔓延，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20号单日报告的新增病例呢，都是超过了2000例。而面对疫情的反弹，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决定，即使在周末封城期间，公用泳池和海滩仍然允许开放。叙利亚卫生部同日发表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522例。叙政府内阁20号召开会议，决定在大马士革机场加强对回国人员的检测力度。最后来看非洲方面，南非疫情蔓延加剧，埃及全国范围紧急状态再延长。过去一周呢，非洲多国病例也是增长迅速。根据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非洲东部时间20号的晚上18时，非盟54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呢是721563例，累计死亡15196例。南非疫情蔓延趋势加剧，已连续多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截至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呢是364328例。南非政府发言人威廉姆斯20号说，近日被确诊感染的南非矿业资源和能源部长曼塔谢已从居家隔离转为入院治疗。同一天，埃及议会批准总统塞西日前签署的总统令，埃及全国范围紧急状态将自本月27号起再次延长3个月时间。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对话防疫北京方案常态化疫情防控新阶段的新样板。果断、精准、严格的防疫措施让北京与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再次对决当中掌握了主动权。从6月11号北京通报1例本地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以来，北京对疫情防控争分夺秒，精准施策。截至7月11号24时，北京已经连续6天没有报告新增病例。1个月以来呢，北京方案成功示范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传播。这不但收获了国际社会的高分与点赞，更为常态化疫情防控新阶段下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应对突发疫情，并且实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实操样板。外媒高度关注北京方案获全球点赞。以北京、新冠病毒等为关键词，覆盖英、法、美、日、印等12个国家的46家境外主流媒体进行检索，发现自6月11号至7月10号，被观测境外主流媒体围绕北京应对疫情情况 共行程报道呢是1695篇，日均报道量呢是56篇。该报道频率与6月11号之前外媒对北京抗议报道平均1至2篇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外媒对北京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关注度是非常之高的。从外媒报道量趋势分析，外媒对北京疫情报道的热度也是持续走高。6月11号，46家境外主流媒体的报道呢是34篇，随后报道量呢是迅速上升，在6月15号达到高峰，当日报道量呢是277篇。其中呢最热的一篇新闻呢是6月15号美联社发布的《今日亚洲：北京随病例增加升级疫情管控》，被98家境外主要媒体转载和引用。该篇报道呢是聚焦于北京在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爆发之后，北京市暂停复课、升级疫情管控、封闭管理高风险社区等系列精准化的防疫举措。在被观测的46家主流外媒当中啊，累计报道量最高的为路透社，共行程报道808篇，其最高传播量为一篇名为《新发地疫情爆发后，北京进入战时状态》的新闻报道，被69家境外主要媒体转载和转引。同时，从外媒对北京疫情防控的议程设置当中，不难发现其报道倾向经历了从负面到正面的变化。在6月13号前后疫情爆发初始阶段，外媒围绕北京疫情防控的负面报道比较多。有外媒称呢，中国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北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武汉。但随着北京疫情防控态势逐渐向好，境外媒体负面报道减少，中性和正面报道开始占据上风。从最近一个月围绕北京疫情防控报道总体倾向上来看呢，其中正面和中立的报道达到了95%，包括《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美联社、印度时报、海峡时报等境外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呢是纷纷为北京疫情防控成效点赞，并且呢是详细介绍北京疫情防控举措与成功的经验。6月11号，北京市通报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自6月6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等级级别由2级调至3级之后，北京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日下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第112场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拉响防疫警报，向社会公众通报该病例及溯源、密接追踪、包括环境消杀等情况，并在后续疫情发展期间呢，是持续做好了新闻发布，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北京疫情防控舆论场、压舱石与战役风向标的作用。在北京全民抗疫的一个月当中呢，北京速度、北京力度与北京信度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得到了充分的彰显。6月12号，北京对西城确诊病例的流调结束，在第113场疫情发布会上及时公布其详细的活动轨迹，从严从快开展流调溯源，仅用22个小时就锁定了新发地批发市场为流调溯源的重点，并于6月13号及第114场疫情防控发布会上通报新发地市场的疫情防控情况。6月12号清晨，北京市疾控中心立刻带队赶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现场的流调和采样。6月16号上午和当日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先后举办了3场新闻发布会，持续通报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情况，效度空前，频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北京市坚持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坚决做好疫情信息公开， 下好舆论先手棋的有力举措。一个月来呢，北京在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同时，保障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复工复产总体进程未受影响，与北京市政府全面迅速精准的防疫举措分不开，更与稳定透明的疫情舆论场建设分不开。7月11号，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病毒防疫工作第148场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距离6月11号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是北京全民抗疫的一个月，是追踪密接核酸筛查的一个月，是确诊病例全力救治的一个月，此次不平凡的抗疫历程必将载入北京的史册。可以预见的是呢，北京市在疫情期间建立起的高效严格新闻发布机制，必将在推进取得疫情防控最终取得胜利，并且呢是推动首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当中产生深远的影响。精准防疫模式，北京为疫情防控提供新方案。据彭博新闻社7月7号报道，北京26天来首次报告没有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这表明这场使人担心啊中国爆发第二波疫情的病例数反弹，目前呢已经是得到了控制。报道注意到呢，与之前在武汉疫情爆发时所采取的全面封锁不同，这次啊北京采取的是更具有针对性举措，也是更值得其他国家在复工和重启时借鉴的一些工作。随着北京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不少境外主流媒体呢是聚焦于北京成功的防疫疫情的关键策略和严格的流调与溯源、大规模检测、定点分级、抗疫防疫等议题，并发表述评为北京清零为世界抗疫提供经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6月29号的报道中表示，到目前为止，北京控制疫情的努力似乎已经取得了成果，再次证明了封锁、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以及广泛检测的效果。另外呢，美国《纽约时报》则在报道中多次强调北京重点防疫举措，并认为这种方法如果成功，那么这种新方法可能会成为中国应对未来疫情的风向标。南华早报在报道中分析称，当一些亚洲国家重启经济时，他们暴露在疫情反弹的危机之下，北京的防治方法似乎呢为他们提供了启发。此次新出现的疫情，中国及时记录了首例病例，迅速采取了行动，包括关闭农贸市场、封闭式管理周边的几个小区，而且呢，积累了几个月的新冠病毒的应对经验，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此次疫情。疫情防控如何做到降低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干扰？这是疫情防控中各国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北京方案显然呢是为这道压轴题提供了答案。其精准防控的思路不但抓住了疫情防控的重点与要害，更最大限度减少了防疫措施对经济复苏的干扰，为中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内防控散发病例而又不影响社会运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正如俄罗斯独立报撰文称，中国找到了疫情条件下保护经济的新方法，北京已有能力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抗疫措施。 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专家吴浩说，未来或从发热监测向症状监测为主过渡。截至7月18号，北京呢已经连续13天新冠肺炎病例啊零新增了，中风险街道呢是仅剩花乡一例。从6月11号新增一例到7月6号零新增，数月累积的经验与资源，让北京在26天内迅速控制了这场疫情。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吴浩7月18号接受了《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这次疫情之所以能够快速平稳，早发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说明啊，近半年的防疫宣传教育是有效的。针对今后的日常防疫，吴浩认为，将来可能要从单纯的发热监测向症状监测为主过渡，要做好与病毒长期作战的准备，在早发现上面进一步加强，这需要人人都是战役者。到目前呢，北京已经连续10多天零新增了。回头去看，疫情之所以能够快速平稳，北京做对了什么呢？吴浩说，这次疫情能够这么快的平稳下来，体现了早发现的重要作用。这里面呢，首先包括了几个方面。首先是疫情初期迅速动员了专业技术部门，比如呢，通过采样、流调等手段，发现病例绝大部分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联，由此迅速锁定了疫情的风险地，特别是锁定了牛羊肉大厅。这其中专业技术力量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借助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大数据行动轨迹，迅速锁定密接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并且呢是进行预警、隔离和管控。包括核酸检测在内的实验室诊断也非常重要，我们对高风险人群进行了应检尽检，目前检测呢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通过核酸检测筛查出了一批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病例，挖出了隐藏的潜在的爆点。目前来讲，核酸检测还是快速筛查非常有效的一种办法。那么这次疫情，北京没有采取全面封闭管控的措施，但是成功的控制住了社区传播。您认为啊，原因是什么呢？吴浩说，专家研判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把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结合，把疫情防控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呢也是需要科学研判的。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大面积的封闭管控，而是以街道为单位划分了不同的风险等级。中高街道风险小区也没有全部封闭，而是通过对与确诊病例直接相关性高风险的小区来进行判定，从而精准的封闭管控。对密接人群的管控也是视风险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有的是居家管控，有的是在隔离点管控，隔离点管控时间也是有不同的，有的呢是14+14，有的是14+7。此外，建立一个高效的协调指挥体系对疫情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研判提出建议，还需要领导果断决策，迅速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疫情初期，北京第一时间呢是向新发地派遣了工作组，指导丰台开展工作。由于隔离人数众多，北京呢是动员了全市资源帮助丰台是分担隔离人员。民众的配合和参与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封闭管控的小区当中都有大量的居民志愿者。整体来讲，疫情防控考验社会治理能力，高效的社会治理一定会缩短疫情的防控时间。那么随着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的平稳，人员流动开始增加，接下来的日常防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吴浩说， 首先就是要固化我们在应急作战中获得的好的防控经验，比如继续加强个人卫生工作，加强环境治理，不让病毒有存活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做好与病毒长期作战的准备，在早发现上面进一步加强，这需要人人都是战役者。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早发现呢？一方面要让民众掌握和了解病毒的相关知识，并且呢是转化为行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次北京的经验就提示我们，虽然病毒很狡猾，但是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那么治愈率是很高的，而且也没有死亡病例，这呢就能够消除老百姓对新冠病毒的恐慌。另一方面，单位发挥主体责任与同事之间的互相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平稳之后呢，人员的流动和活动空间更大，人们逐渐回归工作岗位。有些时候啊，当事人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就需要身边的同事和单位加以提醒，及时报告并且就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新发地这次疫情有 34% 的人是不发热的，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将来可能要从单纯的发热监测向症状监测为主过渡，只要有不适应的症状就应该要及时报告了。基层社区服务中心有健康的守门人之称，在半年多的疫情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是否得到加强呢？吴浩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是一个极大的锻炼，同时也密切了基层医务人员和民众的联系。因为北京的医疗物资比较丰富，过去啊，民众更多选择大医院就诊，通过此次疫情，民众发现基层医疗机构还是不错的，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未来呢，可能会更多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就近就诊。同时，做好与病毒长期作战的准备，还需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继续发挥作用。比如刚刚说到的，如果之后从发热监测向症状监测为主过渡，一旦出现症状，可能就会首选推荐民众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这样呢，能够极大的减少人员聚集，再由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筛查和判断，是否需要去专科医院就诊和排查。以上就是今天科学与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